早安。
早安。
很高兴我们这一季的竹子学今天是到最后一堂我想大家来，我相信都会我相信你真的是带着一个新来这边的话，会得到一些祝福的今天是。
今天是父亲节哈，我们真的是就是说，在座的父亲呢，就像牧师讲的，今天所讲的说，每一位父亲都是受伤的英雄哈。那今天如果说有姐妹，你的先生如果在旁边的话，我们要不要给他们一个爱的鼓励，好不好？哈，就是一个 hug， 一个 kiss 哈。呀，那么一个爱的鼓励呀，这样就是说，真的是让我们可以以那个天父爱我们的心哈，来爱我们的配偶，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一位很爱我们的天父，那我们就是以这个心来爱我们的配偶，爱我们的儿女，那希望把这个爱可以在我们的家中彰显哈。虽然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就是说只是一个瓦器哈，或许它不重看，或许它不重用，但是呢，这个瓦器如果是在大能的神的手中的话，相信一定可以被神使用来成为家庭的祝福，因为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非常的特殊的，我们有特殊的才华、特殊的恩赐跟经验，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些让我们的妻子，让我们的配偶受益，让我们的真的是把这个家可以成为一个可以享受天父的爱的家。
好，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做祷告。现在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带领我们这些夫妻，有心的弟兄姐妹，我们来这边一起学习。耶稣，愿你就当我们来寻求你，耶稣你就让我们寻见，耶稣让我们来敲门，你就开着门，让我们能够进入到你自己丰盛的宴席里边。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这些弟兄姐妹，我们夫妇们，我们有这个心要来这边，愿你就来 grant 我们在你面前的追求，你将那个丰盛的祝福，一个属天的祝福就浇灌下来，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经历，我们能够享受，也能够更认识你所赐给我们的婚姻的蓝图。我们谢谢你，我们将下面的时间仰望在主你手中，愿你自己与我们同在。感谢祷告祈求奉告主耶稣得胜的名求。我们这次是这堂课最后这个 season 最后，我们也谢谢上次神界的Eric 春林所带给我们在讲有关于疆界婚姻的界限的问题，婚姻的界限实际上对我们婚姻夫妻关系是很重要的。每个人在你自己的婚姻关系中，你有你自己该做的，你有你自己该做的责任你不是在替对方负责，你自己要负责点，对方也负责，一起在那个界限里面一起成长，一起来营造那个一个健全的婚姻关系那个界限是非常重要。我们谢谢Eric 他们所上两堂所带出来的。那我们今天会来进入到尽一生来服侍家庭这个主题其实这是蛮重要的。
对，我们今天课程的目标呢，就是要来了解说，其实服侍是我们人生最高的呼召，从神那里来的呼召。那在了解这个呼召的时候，我们才来探讨说如何来服侍我们身边的人，我们的配偶。接着呢最后我们会一起来学习怎么样服侍可以带来祝福。这个祝福不只是我们的家，不只是我们的家庭，而且这个祝福是可以带出影响力的祝福。
服侍是神给我们一个人生中很高的一个呼召，那在加拉太书里面讲得很清楚，我们呼召蒙召，我们要用蒙召之后，我们要用爱心彼此的服侍， 其次他讲弟兄们，我们夫妻两个关系，夫妻两个就是在最小的 unit， 最小的 unit， 最直接的 unit， 彼此可以互相用爱心服侍的一个最小的 unit。 其实所以我们在婚姻，神既然把我们摆在一起，就是要我们彼此的服侍，但是 在爱心里面彼此的服侍，我们一起建造对方，一起成长，那是神给我们在服侍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呼召。好，神也要，耶稣要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哈，爱主。那其实神要我们爱能够看得见的弟兄，才能讲说你是个爱到看不见的主，是吧？所以我们就是真的就是要爱啊，要爱心，要爱里面服侍，要爱里面你才能够讲说我是在爱神。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
现在呢，我们来想想看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那优先次序是怎么样的？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当中，你自己跟神、跟你配偶、跟你的服事，你觉得在这几样，你的优先次序是什么？
有没有想过哈？你服事跟你自己还配偶，你这个优先次序你到底怎么去设定？好，
太难了。
我想道理我们都很明白啊，就是神在第一位，这是一定。但是真的到实际生活或者是碰到问题的时候，大概很多时候是自己在先，就是说看到对方不做事不顺我的意，或者是不符合这个自己的理念或者道理，不是说先拿神的道理，对吧？总是会产生问题，都是往往是。但如果有神的话，就是说现在可以做到，就是说回过头来冷静下来想一想神的话语，或者是通过弟兄姐妹的帮助啊，能够冷静下来想一想的话呢，那还是有很多帮助。但是呢，很多时候还是自我。
谢谢。还有没有？
有时候这个神跟配偶之间真的很难完全，就是说决定的很正确啊。因为通常都是说把神摆第一位嘛。可是有时候我相信有些人他服侍神不完全是因为出于真的神需要他服侍，而是一种骄傲或者怎么样啊。然后呢，他假如影响，有时候我知道很多家庭都影响到他们家庭。然后假如说他的家庭的配偶已经有埋怨了，或者是造成他们家庭的关系已经受了影响了，我觉得神也并不喜欢这种服侍，就要好好想一想，是不是应该有取得一个平衡。
OK， 很好，谢谢 Jenny。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如果照你所描述的，就是等于说神跟服事是放在配偶的上面，对不对？这个优先次序。好，谢谢。
我觉得那个次序就是跟你写的一样，神第一，配偶，然后再服事。神跟服事不见得是连在一起，
对，
跟神的关系，
okay，
比如说你跟神的亲密，
是，
然后你顺服神的原则，
是，
然后你灵修，
是，
常去参加聚会，可是服事又是另外。
OK， 所以就是你的优先次序是神、配偶、服事，然后你这样子，就是说一个，应该是这样，好，还有没有别的看法？
你们在教会里面待久了，有没有偶尔会听到有些太太或先生在抱怨我的配偶在教会里面服侍那么多，都忽略了我，或者在教会里面，甚至就是已经在教会在外面做的那么敬虔，可是在家里生活一套乱七八糟的，偶尔会听到，在教会待久了你会听到这种的抱怨，是不是？
我没有偶尔，我倒是经常听到
不是偶尔，是经常。OK，
先生在外面服侍很多 呢，回家里基本上就是还是靠他，他就很累啊，这样他就觉得。
是，其实，
不错了哈，真的是很常见的一个问题哈。其实以前我们有一次带个营会，有一对夫妻不是我们教会，外面教会的，他来参加了营会，你可以感觉说那两个夫妻两个，他们都传道人，是传道人哈。两个在营会里面，你可以感觉他们互动很冷，没什么互动，但是。他们就是说他们要来这营会要来学东西，要回去教会去带主日学来教好。但是今天我们可以学很多的知识，你可以带回去教，但是当你在教的时候，人家可以看得到你夫妻的关系是怎么样，你讲再多，但是你的表现出来没有的话，你的 convince 就不是那么强，人家看你的生命，是不是？当然这是我讲的是另外一段哈。今天我说今天这种服事不是一个真正神所喜欢的一个服事，神真的希望见到的是你的关系，神所重视，很重视关系，所以也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那时候看到这种的话就给我很大的一个警惕
呀。我们曾经认识一位很好的一对很好的同工，他们跟我们分享说，其实早期呢，他先生非常非常的忠心的在服侍。那有一天呢，他回来的时候，他太太就叫他先生说：“啊，张弟兄啊。”然后他先生就觉得说：“怎么会？他回家他就是说：张弟兄啊，张弟兄啊。”他就说：“怎么会？我先生叫，就是他先生觉得很奇怪，问他说：你为什么叫我张弟兄啊？”然后他就跟他解释，他说：“因为哦，你每次回来，就是说当你我看到你在教会啊，在外面啊，人家叫你一声张弟兄啊，你就很热心的去帮助他，关心他。OK， 这需要什么，你就是很热心的，就大家都很喜欢这位张弟兄。但是呢，回到家里呢，我就要跟你说，老公啊，我需要什么？老公啊，小孩子怎么样？”好像都没有什么反应，所以我现在改口了，我要叫你张弟兄啊。所以我跟你说我的需要的时候，你就会来注意。
对，其实这个是在教会很常见的，很多人有时候也听到教话说，有些人会对说，我宁愿做你的会众，我不愿意做你的太太。所以这是这是给我们大家在主里面服侍的一个警惕。
其实呢，我们就是来看一下哈，其实这个关系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设立呢？你继续弄下去。神就像刚才姐妹分享的，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我们每日与神建立的关系。当我们跟神建立这个亲密的关系的时候呢，我们能更明白神的心意。当我们更明白神的心意，我们更会去喜爱我们的配偶，而更享受夫妻的亲密关系。因此，夫妻的关系 ，OK， 是能更强化这个婚姻的尾声。这样子，神的心意是什么呢？其实，神在婚姻中的心意是要夫妻同心合一，一起的来服侍我们周围的人。好，这个是一个概念哈，不是我们一个人。既然在婚姻里面，神就是把我们两个人合而为一。既然我们是合而为一一体，我们是一体的服事。这并不代表说我们两个人要一起去做一样的事，而是说这个服事是我们同心合一的服事。当我先生出去服事的时候，我为他祷告，我是祝福他，我们是一起同心的在服事神。
所以我们今天讲到丈夫跟妻子彼此的服侍，你们做妻，以弗所书里面讲啊，你们做妻子，我想这都很熟悉，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要怎样 凡事顺服丈夫。我们有时候你会听到有一些丈夫会用这片面的讲这段。
我们听到很多的丈夫，当我们跟有很多夫妻哈一起谈的时候，我们听到很多丈夫的 complain， 他说其实我们婚姻没有什么问题，最大的问题呢，只要我的妻子照着圣经顺服我的话，我们婚姻一定会很美满。
要其实哈，有时候丈夫就会扭曲这一段的意思，他并没有全面来看，就是错待他的妻子，生给他的妻子。但是当我们在看的时候，其实是要全面的看。他后面也讲说，你们同样做丈夫的要爱妻子，甚至到为像教会像基督一样为教会舍己，要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像爱自己的身子，还要保养顾惜。其实这个是非常非常的，你如果真的去 follow 的话，你要付出很多的代价，甚至舍己。这蛮重要的是一个舍己。舍己是什么？放下自己，放下自己。所以妻子跟丈夫之间的服侍是一个全面性，不是只看面单面。那我们今天在看这时候，妻子服侍丈夫是一个道完全顺服，丈夫服侍确实要自私。如果刚刚讲的话是舍己，一个舍己的爱，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你不要看丈夫好像觉得亢奋太没有顺服，但是我们做丈夫有没有为妻子舍己？我们看一个比喻哈，很有意思。你们看到是什么？
鸡蛋
ham and egg，
就是早餐我们常常会吃的
哈，
就是 ham and egg。
有蛋有 ham， 其实你要做一个蛋是什么样？你需要一个蛋是什么样？只要鸡生蛋就好，
母鸡生蛋就好了，生蛋。
但是你要有 ham 的话怎么样？
杀了它，
猪杀了是吧？
对，不是蛇鸡。
要猪要死了才有 ham 是吧？
所以我们妻子就像一只母鸡哈，我们顺服虽然是很难，但是就是说我们要舍掉我们所喜悦的，但是我们吃三个蛋。但是呢，弟兄们呢？如果你要 provide ham 的话呢，你要给出 ham 的话呢，那需要怎么样？
然后我们再讲到服侍，我们就要联想到耶稣，是吧？我们效法一个榜样的话，就效法最好的榜样就是耶稣。耶稣是什么榜样？仆人的榜样。我们再也没有找到其他更好的榜样，耶稣。所以我们当然要讲服侍，就是要效法耶稣的仆人的榜样。那耶稣这边讲福音太平，人子来是要服侍，不是受服侍，不是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而且要舍命。这是一个耶稣的一个本身，他来这个世上他的自己的一个心。另外腓立比书你可以看到让别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要顾别人事。这边讲什么？当你要做仆人的时候，你要是顾看到对方的需要，不是单靠自己的需要，要看到对方的需要。第二个是什么？第七节讲说你要取奴仆的形象，一个仆人的形象，要谦虚，要一个仆人的形象，一个心态在里面。第八节讲说存心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一种舍己的爱。所以我们这边看到仆人的一个三种，第一个叫什么？第一个是要看到对方的需要，第二个你要一个仆人奴仆的心，第三个是你要舍己。这三点很重要。那其实他在其他在看的话，你可以你回去可以再仔细看这段经节，其实你要跟基督意念相同，顾念别人，谦卑，看别人比自己重要，也奴仆顺服服侍神。这是一个like summary， 的你会可以去再去看一看。
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一个仆人的心态，其实以一个仆人的心态去服侍呢，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态？是一个当你是一个仆人的话，是个奴仆的话， 去服侍是一个不求回报的心态，就是说是完 当我们去服侍我们的丈夫的时候，是心甘情愿从我们心里面，因为为了要顺服神，我们的意念在神的理念更新而去服侍，是一个甘心乐意的服侍。
我们接下来再谈，我们先讲服侍。好，你要如何去服侍配偶，其实有两点蛮重要。第一个，要了解配偶的需要。我们常常配偶，我们之间彼此服侍，我们为什么讲说了解配偶需要？我们常常会认为自己拿自己的喜好或者需要，把它当成也当成配偶的喜好跟需要。艾玛金有没有这种经验过？
嗯，
哦，我觉得我喜欢的，我所想要的也是，也把它当成配偶的，也同样用这种方法去面对我的配偶，常常会怎样？碰个一鼻子灰。是吧？所以当我们要服侍配偶的时候，第一个先要了解他的需要，他需要不是我的需要，不见得跟我需要一样，我们要站在他的鞋子里面去看他到底想要什么东西。如果说我是按照我的需要去服侍他的话，不，你常常是适得其反。
呀，我们认识一对夫妻啊，当我们在跟他们谈的时候，他们真的是觉得彼此的关系已经相处不下去了。所以我们慢慢的去了解的时候，妻子埋怨说，你知道吗，我每天下班回家，我就是辛辛苦苦的整这个家，把这个家弄得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啊，一尘不染，我那么辛苦每天这样子的，他还不满意。那你听先生讲呢？先生说，啊，其实我为了这个家在外面拼命打拼赚钱，就是为了这个家。当我回到这个家的时候，我觉得我所想要的就是我可以好好的在这个家一个爱的窝，让我可以在这里休息。我多么的希望我的配偶可以就坐在我的沙发旁边，跟我一起听听音乐，跟我一起有一个美好的时光。其实你有没有看到妻子，她懂不懂她先生的需要？其实她很努力的在做一个好妻子，很努力的照着她觉得以她原生家庭的模式，他觉得他非常非常的努力在做一个好妻子。但是呢，这并不是他先生心里面所向往的，所需要的。其实妻子他先生所需要的，当他回到家的时候，他是多么希望说太太可以把家事放在一旁，就在他的旁边陪着他，温馨的跟他在一起的时段。
所以这两个配，这一对配偶共同的 complain 就是，我觉得好 lonely， 两个人都摆上他自己，按照他自己的想法，他摆上他自己，可是两个人都觉得很 lonely， 因为他都没有注意到对方的需要，要按照自己的需要去服侍对方。所以这是一个我看到一个蛮常见的问题。另外就是帮助配偶发现神对他独特的呼召。我们看一下哈，我们在以弗所书可以看到哈，你们做丈夫如要爱你们的妻子，如同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死了，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而这边讲的做丈夫爱妻子哈，就像基督爱教会，用水借着道，水借道什么？用神的话啊，去帮助教会洁净。其实我们做丈夫的也是在帮助我们做太太做走成圣道路的时候，我们丈夫要用神的话、神的方法去帮助太太走成圣道路，让她能够在成圣道路越来越往上走。而且 in the meantime 可以帮助我们的太太发现她的位分，她的专长，她的服侍的专位分，能够帮助她在这方面辅助她来服侍。
其次呢，做妻子的角色，我们可以怎么样帮助？也是一样，怎么帮助丈夫发现他神为他的呼召是什么，存在他的创造他的位分是什么？在箴言，其实我们这里可以看到说，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她丈夫心里依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她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为众人所认识。也就是说，其实妻子的角色，我们所要帮助丈夫的，能让他在神在神给他特别的呼召里面找到他的位分，帮助他在属灵里面找到他的呼召。
其实我跟 Grace Grace 是第四代基督徒，他们家庭，他出生在基督徒家庭。那我是来美国才认识神，在查经班信主受洗。所以我们刚认识的时候，我是才信主没多久，那我们结婚，几年以后结婚，那可以来讲整个信仰的这个路程来讲，我是慢他很多。他那时候在教会，他们的教会已经，在服事上已经有相当深入的服事，所以我们结婚以后 ，Grace 一直在帮助我，一直在鼓励我。鼓励我去装备，鼓励我去学的服侍，让我在服侍中，他也常常变成我的一个镜子。只有太太会讲我，别人不会讲你，不会讲你做的不好怎样，你哪边做的不对，只有太太是一面镜子，看到哪边不好，他马上会给我。所以在这么多年来，我觉得他在他旁边的正面的服侍，让我能够慢慢能够想发现。我在哪方面可以服侍？我们今天我觉得我们能够在这边服侍，我觉得我是感谢神赐给我一个这样配偶。谢谢，感谢神哈，让我们能够一起在这边。我觉得Grace 的角色是给我一个很正面的一个鼓励扶持，让我们发现在服侍当中。
其实呢，在我们 dating 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是在东部，我们都还在学校里面在 dating。那在我们的查经班呢，那个时候有一对辅导，我就看着他们，我就跟那位姐妹哈，大哥哥大姐姐，我就跟他说，哦，我好羡慕你们哦，我说。哇，看到他们在教会里面的服事，他们可以帮助那么多人，然后他们也帮助我们，是我们的辅导。我就跟他说，我好羡慕你们了。我说，你怎么样才可以找到这么好的丈夫哈？就说你怎么样才，我就好羡慕。他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你再怎么找都找不到。他说，一位丈夫他要成为怎么样的一个丈夫，他是在婚姻中学习的，是在婚姻中我们彼此的学习，彼此的去就像铁磨铁我们是彼此的去学习，彼此的去建造，彼此的去成长。今天的他们已经结婚十年了，他说今天的他是经过了我们在婚姻中十年彼此的学习而成为他今天的他。你看到的是他在婚姻里面十年后的功夫的他，所以在十年前你是找不到这样子的丈夫的。所以你们就知道，我们成为一位配偶，你希望你的配偶成为什么样的人，其实这个关键点我们有一个很大的。
如何服侍配偶？我们先让大家想想看， 你觉得你的配偶需要是什么？你觉得你的需要是什么？其实，刚才我一直讲到说，我们服侍他，服侍我们的配偶，不是按照我们的需要去服侍他，而是按照他的需要服侍他。所以我们必须要晓得他的需要是什么。那我们也晓得说我自己的需要是什么。好，所以这个方面有很多东西你可以去 find out， 然后彼此的沟通，彼此的了解。那我可以给大家一些方向去想。那有的夫妻会希望说，有人需要说，我希望能够坦诚无阻的沟通，夫妻之间啊能够很坦诚的沟通。那有人希望觉得自己在这家庭更有那种价值感，我做了什么东西，我要被 appreciate， 我希望有一个价值，或者我做一大堆好像都没受到重视，我 am doing nothing。 那也希望说，有人希望给同情，再给意见。当我在分享我在讲我的软弱，我的碰到困难的时候，我需要得到同情，我需要安慰，然后再给我意见。那有的人很希望，常常需要被配偶的拥抱、hug 或接触。那有人希望在语言、言语、赞赏上面会得到常常得到这样子的人。那有人会需要，你就帮我常常帮我祷告。每个人需要不一样，每个人需要不一样。所以底下给一点时间让你去想想看，你把它写在你们那个
page 2 在后面第二页的地方下面不是有一个空白的地方吗？那就是让你们可以写的地方哈。
写写看你自己的需要是什么，你觉得你的需要是什么，你觉得你是不是对你的配偶认识，你觉得他的需要是什么。在夫妻之间，我一直强调我的需要这个地方，常常都是在我日常生活过去一段婚姻关系中常常没有被满足的地方，也常常是那个 hot button 的地方。好，常常都是因为这地方我是越想要你越不想给。好，所以这个东西，而且这就是因为我越得不到，我越想要越不给，那常常就是变成引爆的地方。那今天我们把这观点再带出来，也就强调说，我今天是要一个舍己的爱去爱，我放下我自己的过去的信念，我过去所想，我今天就是要满足他的需要，我要尊重他的需要，我要去满足他，用舍己的爱去满足他。所以当你的配偶给你看到他这方面需要的时候，不管过去他你们是为在这点上面是怎么去争执，我的鼓励是想办法用他的角度，用他的方法去满足他的需要。
那我们在上一堂课就是用爱的聆听与沟通的课，我跟你们分享我们之前的一个例子，就是说在我们婚姻初期的时候，过程当中搬来加州的时候，叶阳的亲人会常常来，那一来就住很久。那有那个时候呢，我们的沟通真的是有沟没有通啊，就是生活在一个很挫折感里面。那一直到有一天我就是跟叶阳分享说。其实当我灰心跟你诉苦的时候，我的需要，我的真正的需要是你的一个爱的聆听跟了解，那是我那个时候最需要的呀。当我们这样子坦诚的去分享的时候，其实环境没有改变，还是照样的，但是呢，他了解我的需要是什么。有的时候，他看到我一个表情，我也不用说什么，他就是给我一个爱的拥抱， 爱的支持，知道说我了解你。我觉得就那么一个小小的 gesture， 一个肢体语言，对我来讲已经足够了。我觉得说他了解我，我们可以同心的再去服侍家人。所以呢，很重要的就是，当我们有什么需要的时候，埋在心中。我以前一直觉得说，你如果真的爱我哈，你就会去注意我，然后呢，会注意我的需要来满足我。如果我需要跟你讲的话呢，你才去做呢，那就没有意思了。OK， 之前我有一些错误的观念。但是感谢神，我们一直在神的话语里面的时候，神会光照我们，更新我们，让我们的意念是合乎神的心意的。
要，我们这是鼓励大家，你把你自己的需要要讲出来，因为我们常讲，我们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
对呀。
你在想什么？有时候你真想要什么，你不讲出来，我真的不需要。在有一段时间真的是我会很 suffer， 他会讲说，就像刚才讲的，我如果东西他等他讲出来我再做的话，那失去意义。那但是当他会晓得这方面做改变调整的时候，他把他需要讲出来，我才想哦，你需要这个东西，所以这样子会 improve 我们中间的互动。所以我们鼓励大家，你有你的需要，你可以让对方晓得。所以我们就说，为什么会让你如果配偶坐在一起，你可以让他们，你们彼此看一看，让你彼此需要什么，你是不是真正了解他的需要。大家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对照看，如果有在的话，有没有人有什么新的发现？你有没有觉得有没有一些新的发现在这次？有没有好，不管怎么样，你觉得有什么发现，你都可以跟我们，愿意跟我们分享的话。
Actually， 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然后我说我有关于我自己的需要。那刚刚在想那件事情，我觉得蛮 interesting， 就是说。我想我需要就是我软弱的地方，需要他能够帮助我，就是说帮助我远离试探，帮助我不要犯罪，帮助我更能够成为更合神心。因为我想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是能够变成一个很合神心意的人，那可能我们有每个人都软弱。那我想假如我刚强的地方我不太需要帮忙，可我软弱的地方我需要帮忙。
是，所以我刚才拿到他的我很 surprise， 因为我写的是我认为他的需要是信任他，然后鼓励他，就是好像有种不要管他的意思。然后他给我的说他的需要是需要我去帮助他的软弱，就
是
让我有一点 surprise。
我想就是说当然因为我已经得到那些他的，我是觉得我是您 already 给我信任跟鼓励啊，那些东西我都有，所以我没有去想那些事情嘛。那
是
更 next step 的话，我来 read 你。
是，哇，谢谢。我觉得我们这一堂课哈，听到他们这样子的分享就已经够了，真的是呀。就是说在帮助我们夫妻哈，帮助我们夫妻去发掘说。对方真正的需要是什么？其实我觉得对方的需要有很多时候并不是他真正的需要。
呀，今天如果配偶不在中间的，如果你们 ready 的话，可以跟你的配偶分享你的需要。当然，如果说配偶没有听到这段这些课程，你要他马上来分享，有时候也不是那么容易。
叫他上网先
听
一
听，好，要 prepare 他的prepare 他自己 prepare 你的配偶，让你们在一起来分享。接着 我们看第二点，愿意在，我们刚才讲说你要认识，你要晓得了解你配偶的需要。第二点是愿意在婚姻中做仆人。好，我们把仆人 highlight 起来，就晓得仆人是很重要。在你配偶面前，你是一个仆人的心态。什么是做仆人？你将配偶的需要放在你自己需要前。第二个，为对方舍己。一个舍己是一种持续性的行动，要很久寻求配偶福祉的一个心态。是一个持续性，不是一次，不是 one time， 来持续。你要找到他怎么样让配偶能够幸福快乐，让对他来讲是一个为他的好，为他的 benefit， 一种持续性的行动。将配偶的需要放于自己的需要之前。我们婚姻这么多年来，我是感谢感谢神哈 ，Grace， 一直是一种他帮自己的需要放在我的需要后面，他是很能够牺牲自己的。那比如说我们出去吃饭，你要吃什么，他绝对不会想说他要去吃什么，他都问说你要吃什么。甚至小孩子在那边吵要吃什么吃什么，他说听爸爸的意见，爸爸想吃什么。所以他永远把我放在第一位，那我需要日常生活需要什么东西，他也都是看到我需要他马上去准备。我很少看他为自己买衣服，但我常常看到他帮我买东西。所以呀，这一点我是很 appreciate， 非常 appreciate 他，在我的日常生活中他给我的一些，他为我的需要，把我需要永远摆他需要之前。所以呀，我是很 appreciate。 接下来这个哈，我承诺，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好不好？
好。
我承诺
要使你比我重要，把你的需要放在我的需要之前。如果能带给你幸福的话，我会放下我的喜好，甚至我的需要。
好，这点好，容不容易做？不过靠着神的帮助，跟神求力量，跟神求那个爱。加拉太书这边讲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们可以将我过去个人的喜好、个人的权利钉在十字架上。我今天是为了我的配偶来活，我是做他的仆人，我愿意为了他放下我自己的权利，我为他将他的需要放在我的需要之前。如果可以让我配偶幸福的话，我愿意放下我自己的喜好，甚至我的需要。因为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我将我过去的我个人的喜好可以也钉在十字架上。为配偶舍命的窍门，这句话讲说，当我们晓得放下自己的权利的时候，便是为配偶舍命的诀窍。当我愿意放下自己的权利，我就是愿意，就是为配偶舍命的诀窍，放下自己的权利。
我曾经参加过Dr. Gary Smalley 的一个workshop。那 Dr. Gary Smalley 呢，其实我们今天我们这一季的主日学呢，就是Dr. Gary Smalley 的一本书。那他曾经分享说，他是一位牧师，他也是一位心理学博士。那在他，你们就可以想象到他在牧会是多么的繁忙，常常都会有需要他的帮助。一封电话，或者是辅导，或者是牧养，非常非常的忙。所以在他婚姻的早期呢，他也是尽心尽力的去服侍神，因为他觉得说那是他的呼召， 他在这方面他可以他可以辅导帮助多少的家庭，他曾经让多少的家庭多少对夫妻在婚姻关系中得到复合和好，他也觉得很自傲，觉得说神真的是大大的在使用他。他可以一个礼拜7天7个晚上他都不在家，因为太多需要了，需要太多了，一封电话来他真的就是都是啊很紧急的，他就去帮忙他们。一直到有一天他要出门的时候，他发现他的妻子快要崩溃了。他发现他的妻子在那边默默地在流泪。一直到那一天，他说他突然间神把他敲醒了，他开始去问他妻子，你怎么啦？妻子没有任何的回应。他在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慢慢的，当他去跟妻子沟通之后，他了解到了他可以帮助很多的婚姻，他可以帮助很多的家庭，但是他自己的家庭面临到了这么大的危机，他到现在才意识到。所以呢，他就在那个时候，他回到神的面前，他回到神的面前，真的是寻求神的心意。他知道说，他如果把他所神交托给他的恩赐，神交托给他的装备，如果他没有办法去帮助在他身边的人，没有帮助他自己的家庭，有什么用呢？他恍然大悟。所以呢，他在几天的深思之后，他就跟他妻子说，我现在决定，我也给你承诺，在一个礼拜之内有一天 OK 我留下一天，这一天这个晚上我绝对不出去，这一天是属于你的，我要来陪伴你。他真的做到了，他真的做到了，每一天晚就是每个礼拜就是有那么一天，他就是跟他妻子有一个 quality time 与他妻子的时间，他说那是属于我跟你的时间。有一天他们正在做 quality time 在一起的时候，电话响了，太太去接了这个电话，是一对 couple， 他们已经面临了，真的是面临了最后的阶段，已经 无能为力了。这是他想说最后一个希望，能跟 Dr. Gary Smalley 谈一谈，下一步就是要各走各的。他妻子听到这个电话之后呢，就想了想，就跟那个 Gary Smalley 说，我想你去帮助这对夫妻吧。Gary Smalley 跟他讲说 No， 我曾经给你过 promise，说一个礼拜，我已经其他的我都很忙了，都在服侍别人，今天我是要服侍你，今天是属于你的时间，我是要服侍你。他的妻子说谢谢你， 我知道你要服侍我，但是有这对夫妻，他们真的现在需要帮助。他的妻子说，我帮你祷告，愿神的智慧跟你同在，让你真的是可以去帮助到这对夫妻。所以 Dr. Gary Smiley 带着妻子的祝福，带着妻子的祝福去帮助了这位，恢复了这段婚姻。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Gary Smiley， Dr. Gary Smiley 一直在跟我们提醒的，神给他的看见，让他之后的事工，之后所帮助的人，可以帮助到的家庭是远多他起初可以帮助到的家庭。这也是神要把这个祝福先带到我们自己的家庭当中，因此这个影响力可以带给更多人。
我们刚刚提到需要，每个人需要不一样，但我们有时候真的很不晓得说怎么去了解，或者跟对方讲我自己的需要什么，或者了解他的需要什么。这几本参考书是可以给大家去读。第一本是 The DNA of Relationship， 关系 DNA 哈，也是 Gary Smiley 做的。那第二本是 Five Love Language， 看这大家很多人看过，五种爱的语言，也是了解彼此了解你的爱的语言是你哪一种，是每个人都希望说给对方给自己的，你自己的那种想接受的那种礼物是什么样的。所以有很多人看过了，但是如果没看过的话，这是一个很好的书，可以让大家去了解一下你配偶的喜欢接受的语言，爱的礼物语言是哪一种，否则你不要丢错肉包子打狗，丢错东西不会回来，没有反应。第三种是 his need her need， 男女的需要。这三本书可以供大家去做参考了解彼此的需要。
曾经有一对老夫妇，老夫老妻，他们非常的恩爱，所以呢，常常就有人家问他说，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哈，你们会那么恩爱的秘诀是什么呢？他说，其实我们没有什么秘诀 ，OK， 我们唯一做到的就是每天在睡觉之前呢，我一定会跟我的配偶说，我爱你。想一想。为什么这个这么重要呢？
万一明天起不来。
对了，他说，万一明天我醒来的时候，他不在我的身边了，我希望他在这一生听到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守住了我的承诺，对他说。你们想想看，每天晚上要睡觉前说出一句我爱你，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啊。想想看，那包括了多少的包容，那是每一天一个重新的选择，来到神的面前说，我愿意饶恕他，来到神面前说，我不计较他过去的错，来到神的面前说，我愿意重新守住我的承诺。如果我们每一天在睡觉前，我们都可以重新的回到神的面前，重新的做一个选择，爱是一个选择，爱是一个承诺。如果我们每天在睡觉前都可以这样子的反省，然后 后重新的承诺，跟我们的配偶说，我爱你。Make sure 说，明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就算说他没有在我的身边，他也带走了他这一生所听到的最后一句话。
我们这一系列所谈到很一个很重要的字是安全感。你们能现在能对安全感有下一个定义？你觉得安全感是什么？婚姻之间、夫妻之间的安全感是什么
？Trust， 听到 trust。还有吗？
有没有听过一些夫先生讲说，我跟你，我结婚了，我给你买了个这么大个房子，我每个月都固定把支票都给你，我还每天帮你洗碗、做家事，你还要什么？啊，其实我们婚姻的安全感是不是那个很漂亮的房子？是不是有很多的那个银行存款户头有很多钱啊？这个也会带来很多困扰，还有很多物质上面的需要，这都不见得是我们婚姻安全感。我们其实婚姻和安全感很重要，就是你的关系，一个很安全的那个关系，你的关系，一个爱的关系在里面。那是我们安全感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Trust 这些都是在一个关系里面。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哈，五个安全感的五个承诺。承诺一啊，信念要符合神的真理。承诺二，要让神充满我。承诺三，试炼中要寻求神的美意。承诺四，以爱来聆听和沟通。承诺五，尽一生来服侍家庭。啊，这是我们这个系列所谈到五个承诺。
所以，我们要能真的是跟我们的配偶啊，说可以在每天的生活上。真的是做出这五个承诺的话，再一次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让我们一个铁三角的观念，让我们更明白神的心意，让我们的信念是符合神的真理，让每天让神来充满我们，在试炼中，在困难中，我们能去寻求神的美意，彼此呢才能真正的去享受夫妻的亲密，以爱来沟通，以爱来聆听彼此的包容，最终呢，在这个尾声中，彼此有这个安全感，可以一起来啊服侍这个家庭。所以，神给我们的婚姻最终的呼召是什么？最终的呼召就是要夫妻能同心合一的服侍神，使我们的婚姻能更丰盛。而活出有影响力、有影响力的生命，什么是影响力？记不记得啊？刘牧师有跟我们提过，影响这世界的七座山，也就是说，在这个世界，在文化、在社会里面，有七个不同的。层面是可以带出影响力，带出基督徒的影响力。在这七个层面里面呢，一个最基础的一个层面就是家庭，因为它每一个层面呢，可以看到都可以满足，就是说在这个社会、在这个世界上的某种层面的需要。但是一个最基层的是什么？最基层的就是 家庭，最基层的就是家庭。有谁愿意来服侍这个最基层的、最有影响力的人呢？我们啊，真的是希望说，神借着我们这一系列的课程，啊，当我们的心意更新，当我们在神的面前寻求他的旨意的时候，带来的祝福不只是我们自己的家庭，神可以借着更新我们的婚姻，把这个祝福成为一个有影响力，可以去影响更多家庭的人。其实我们自己啊，在1994年在东部的时候开始在教会啊转型成小组教会服事，那个时候我们啊在婚姻的初期，我们也是充满了火热的心啊去服事。在小组里面，我们可以分工，我们是很好的同工 ，OK， 啊，可以带我带敬拜，带小孩，带准备 open house， 先生呢可以带话语 ，OK， 带祷告，我们分工的很好，服侍的很好。当我们有冲突的时候，当我们在生活上有冲突的时候，我们在小组里面，我们还是一样，可以各服侍各的。一直到我们的婚姻被更新的时候，我们才了解到什么叫做服侍。服侍不是各做各的，服侍是神那个心意是要把夫妻放在一起，同心合意的来服侍他。而且我们可以在这里做见证，当神更新了我们的婚姻，在我们的面，在我们看到了这个重要性的时候，我们了解了他的心意的时候，在小组里面服侍，如果我们有什么样的冲突，有什么样的不满，在礼拜四晚上跟礼拜五的那个聚会之前，是我们最挣扎的时候。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在那个礼拜有什么冲突，有什么的意见的话，我们一定要在我们服事之前，在我们服事之前来到神的面前，彼此认罪，彼此包容，再一次的彼此的和好，我们才同心的去服侍。当我们愿意放下我们自己，当我们愿意真的把自己放下，而是为了神的缘故同心的来服侍的时候，我们真的看到了服侍的果效。我们真的看到服侍的果效，教会里面每一次的受洗，小组里面每一次都有人。你们觉得说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我们吵架的时候，我们在服侍小组组员，不知道吗？
他们可以感觉到气氛。
他们一进门就觉得气氛不对了。呀，所以很重要的。我们能愿意为神的缘故放下我们自己吗？我们愿意跟配偶和好，同心合一的来走这条天路，不只是将这个祝福，不只是在我们自己的家庭里面，这个祝福是可以大有影响力的，带给我们周围的人更多的祝福。
其实我们今天这堂啊，主要带出来就是，第一个，你的服事不要超过你跟配偶之间的关系。 甚至你从服侍你的配偶开始，服侍你的配偶开始，服侍配偶怎么样？你仆人，你把你自己做你婚姻中的仆人，你做你配偶的仆人来。当如何做自己的，做配偶的仆人，去关心他的需要，去满足他的需要，你愿意舍己，放下自己的权利去服侍他，那就是一个仆人。而且，就像 Gary Smalley 的那个见证，当他愿意将他的配偶，当他太太放在首位的时候，他出去的服侍是得到他太太祝福而且 support 的一个服侍，那个才是一个有果效的服侍。否则你出去服侍，损伤了夫妻关系、家庭，那是很不值得的。我想，我就感谢神哈，我们今天愿意可以在这边一起来跟大家分享见证。那我相信神能够在我们生命中做这更新改变，神也可以在你对夫妻的生命关系上做这种改变。因为只要我们愿意一个 open 的心态来到神面前，一个柔软心，愿主来塑造，来更新我们的关系，让我们将那个 priority 设对了，神祝福绝对是会领到。我们一起来做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每个人你都带了一个最合适的配偶来到我们生命里面，让我们一起来共同的走这条天路。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耶稣，我们虽然常常我们会有软弱，我们会有不合你心意的地方，但是主耶稣，你的恩典永远够我们用。你也将我们的配偶我们在一起，我们互相的来建造，互相的来鼓励，让我们彼此做对方的仆人，我们彼此的服侍。哦，主耶稣，我们晓得我们过去的确在关系上面我们常常亏欠你的荣耀，但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的怜悯。主耶稣，让我们今天一起来在这边服侍。主耶稣，我们不管婚姻关系过去是怎么样，我们的服侍的 priority 是什么，但求主耶稣，你今天开始就让我们这关系能够弄对。主耶稣，让我们一起先彼此的服侍，彼此服侍我们，我们效法你的样式，一个仆人的样式，我们来服侍我们的配偶，放下我们自己的权利来服侍我们的配偶，放下我们的权利，我们去满足我们配偶的需要，让我们能够真是在关系上面我们一起来服侍，一起同心合意的来服侍我们周围的人，让这个我们不仅是靠着我们的口，我们的手来服侍，我们也是靠着我们生命的改变，生命的见证来服侍，让人看到就感觉到主耶稣，你的恩典真是何等的大。我们谢谢你，我们将我们在这边每一对夫妻都摆在主你手里，愿你永同在。当我们来寻求你，你就让我们寻见；我们来叩你的门，主耶稣，你就让我们进入到那个祝福的大门里面。我们谢谢你，我们将荣耀归给你。感谢祷告祈求奉告主耶稣得胜的名求，
阿门。